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实在是觉得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唱诗，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实在是神的一个恩典和祝福。特别我觉得刚才唱到唱到那日，唱到这些歌的时候，里面也非常的有感触。特别我们想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我们有爱，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深爱世人，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恶才能够赦免。另外当讲到那日的时候，当刚才唱到愤怒的羔羊的时候，想到一处约珥书，大家不一定翻了，约珥书最后两节有一句叫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当神讲到将来永远的时候，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指的是新耶路撒冷，但到那个时候神说我未曾报复，好像我们知道羔羊他是顺服的羔羊，但也讲到愤怒的羔羊，他未曾报复。对神来说，他容忍容忍一直容忍，但是知道有一天不能带进新天新地的，不能带进永远的，有一天要结束的。但在这个时间当中神忍耐了多久，他也就是说我未曾，他未曾。当我实在是觉得，愿我们当我唱这个歌的时候，当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实在觉得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意在主给我们不多的时间内，我们能够来跟上神的心意。那么上一次我们交通到那日用的是彼得后书，那我们交通了前面一些的经文，那我想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下去。那好不好，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想我们读第十节读到末了，读到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如果翻到之后我们一同来，我来读大家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我想今天的就是这段经文，我们的主题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我想今天我们交通两个方面，一个是切切仰望，我们该如何的仰望，我们仰望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彼得给我们有几点的劝勉或者一些的操练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那么当讲到切切仰望，我们怎么来仰望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那日，特别讲到有一天日子会满，这就使我想起圣经中有一处，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个人叫做路德，在 在撒母耳记有个人叫做哈拿。那这哈拿呢，他有一个祷告。那么祷告好之后呢，神告诉就是他那个祷告跟神之间一直有祷告。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有那样一句说呢，是哈拿怀孕了，日子满足，就生了儿子。那我们知道最后哈拿他怎么会怀孕呢？他怎么会生儿子？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很长的祷告。我们知道今天神有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会到新天新地，那么就像哈拿当初有一天日子满足有个儿子。那所以说今天怎么来切切仰望，我想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中有一个祷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难的祷告。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为很多的事情祷告，但是我想起有一个字，他说叫转移时代的祷告。当我读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很有感触。我想今天我们不光要为着各样的具体的事情祷告，我也是相信哈拿当初不是为了神的旨意祷告，我想他当初为了儿子祷告，他没有想到神将来那么远大的这么宏伟的一个计划。但是当他能够愿意亲近主祷告的时候，慢慢在这个过程中神向他启示，最后他这个祷告转移了时代，将以色列人从四世纪那么下去的这个光景，最后起来经过撒母耳记一直慢慢到了所罗门作王，这是个预表将来的国度。那我觉得在圣经中很多的人他的祷告都可以是转移时代的。就像我们知道当早上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提到的是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有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太重要了。我们知道仇敌把但以理要怎么样，要把但以理扔到狮子坑里去。那但以理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被仇敌要扔到狮子坑里去？因为仇敌知道他这个祷告太厉害了。当但以理心中领会了神的心意，他知道以色列人被掳要归回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他属于少数的几个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的。也就是神虽然有那个日子满足，如果没有但以理的祷告，没有在地上找到足够跟神发表同情的人，那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往前。所以撒旦知道像这样的一个人，撒旦要对付他。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不痛不痒，可能仇敌都不会看。但如果当我们今天祷告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相信其中有征战。你看当但以理祷告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到第九章 他正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天使什么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神已经预备好加百列了，神预备好加百列马上就是要过来了，神巴不得地上有一个人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一祷告出来什么，他神马上叫他使者就来差遣过来，要将神的计划打开。那么今天也是，今天神在地上找他，迫切他预备好了，他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预备好了，他要将他的计划继续往前。今天神希望找到这样转移时代，圣经中有好多。我甚至想到一个人物啊，他不是那么伟大。我在《使徒行传》中，一个人叫哥尼流。看哥尼流怎么样？他祷告，他祷告是敬虔的。他祷告，祷告最后神说什么？他的祷告神听了。最后怎么样？最后借着彼得到他家，借着什么？借着彼得，最后将福音来传开了。我们知道这一个传一个时代。可以是怎么样，从一个外邦，从原来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慢慢最后什么能够福音传到外邦去。我总觉得过去我都想到一些比较大的人物，像哥尼流这个好像不是很怎么大的人物，但他的那个祷告怎么样带来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转移。当然我们知道更多的，我们知道五旬节那120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带来怎么样，带来了一个到了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怎么叫来切切的来仰望，我们里面要一个祷告，我们要成为那个但以理，我们要成为那120个人，我们要成为哈拿，我们要成为哥尼流这样一个人，最后是让神的计划继续的往前。这是一个点。另外当讲到切切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刚才就是英文也是讲了 eager and anticipation。那如果读这一段话，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个原来那个意思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切切仰望，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催促。 也是我们今天要催促，好像一个感觉啊，今天神原来要做的一个事情，最后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还没有预备好，最后以至于神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发生了一件事情，最后什么？最后被拖后腿拖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啊，比如我们上次特别交通道，当在约翰福音中十四章中，当讲到主耶稣，他说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在父的家里啊有许多的住处。我们有的时候是想，神还没预备好，对吧？今天为什么主耶稣不来？因为神还没有预备好。今天主耶稣在那里预备一幢一幢的洋房，一幢一幢的豪宅，等着我们那一天去住。所以我们今天等啊等啊，哪一天主耶稣预备好了，主耶稣就再来了。不是这样，那一些的住宅，那一些的豪宅是谁？在父的家中，谁是豪宅？我们这些人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预备我们，我们以为主耶稣还没预备好，其实什么？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刚才歌里面特别是唱到什么？好，我们唱到主再来的很多的预兆，那些的都在加增。那么在我们想象中呢，好像主耶稣再来之前大概还有100件事情要做，大概现在已经75件做掉了，就加增了。又过了一年，我们看到又有5件事情做好了，80件做完了，对吧？我们觉得还有20件主耶稣没做。不是的，我很阿们年长弟兄的交通，他说圣经中所有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在主耶稣在第二次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全部都发生了。而不是说今天75件，明天还80件，我们再等20件。不是，如果是主耶稣来之前要有1000件事情，那1000件事情已经全部发生了。也就是说神那一边他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主耶稣明天要来，他明天就过来。你没有办法说圣经说你这件事还没有完成，没有，主耶稣都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仰望，有一个的祷告，而且我是也实在是相信，我们越在神面前仰望，越在神面前盼望，我们里面还边觉得主耶稣你今天来，我预备好了没有？如果神问我啊，我真的说我没有预备好，但是我非常相信一点，你在神面前就是有这个盼望，祷告盼望主再来，在你这个祷告中圣灵在你身上要做工作。你原先也许还缺多少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主耶稣来的祷告，我想如果我们每天，我们一定有祷告的时间，如果我们每天花5分钟能够为主再来这件事情来祷告，我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很多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加快的工作。我们每天有没有可以给神5分钟的时间为着主再来祷告？那么这是切切仰望。那么仰望什么呢？仰望是新天新地。神的日子是什么呢？主的日子是什么呢？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比较清楚。主的日子不是指我们现在等主耶稣再来了，不是这个日子。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读了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有一天什么？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大的响声，这个大的响声之后怎么样？就进到新天新地去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将来再来，来了之后在地上有个国，有个千年的国。这个千年国之后呢，会发生一些的事情，有审判，那个是永远的白色宝座的审判，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响声，像贼一样突然之间，然后怎么样？这个宇宙都发生一个更新，这些宇宙有形质的都要经过火，都要被烧尽，最后呢就带到新天新地。哇，在新天新地中完全的完美，没有一点的缺点，没有一点的问题。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天都要被烧掉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天今天有什么用？诸天都在什么？诉说神的荣耀。天还是不错的，在我们今天想象中地大概不太好，天还是不错的。但神说有一天天怎么样？是不是说天也要被什么？我们说都要被消化，都要被火要烧掉，都要被烧尽。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天已经是污染的了，今天这一个天，原来神造这个天当然可以诉说神的荣耀，今天这个天还可以诉说神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已经不能够将神的荣耀完全的显明出来， 不能带到新天新地，所以要烧掉。不光要烧掉，还有什么？有形制的烧掉。这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一些的东西，我们今天奋斗的，有一天会怎么样？都会烧掉的，没有办法进入到永远的当中。那么今天我们与其知道那些东西要被烧掉，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预备哪些东西将来要烧掉的，今天应该什么？赶快扔掉。哪些东西可以将来带进去的，我们要多带一点啊。就像有些人知道坐飞机啊，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你那个国际航空啊都要检查的。哎呀，有些人他就不知道，他常常带东西啊都被没收掉。为什么？他不知道哪些可以带，哪些不可以带。他带了很多东西，最后海关说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最后都不能带。那么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而且他特别讲到，有形制的都要消化掉。有形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人在地上。看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说很多有形质的都什么都会烧掉。前些天啊，跟一些年轻的小孩子，大概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的，问他们说，如果主耶稣要来了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哎呀，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段时间，有的小孩，我要做一个市长，我要做一个市长，我要看我有没有本事。还有一个小孩子，他说我要成为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他说我将来要成为中国人中踢得最好的前三名之一。哎呀，我想那个小孩子嘛，他们都有非常的有理想，非常的有雄心。他说我后来慢慢想，今天啊，当我们知道有一天有很多东西都要烧掉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觉得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再那样的有雄心。有些东西今天我们带了很多，将来出关的时候都是通不过。我记得有个弟兄啊，在我们教会中有个弟兄，哎，他有一次做见证，他知道就在他快结婚之前啊，大概还有两三个星期结婚了，他晚上正好是带歌，他就猜主耶稣来歌，他说哎呀，这个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他说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哎呀，那他是非常甘心乐意明天主耶稣就来。哎呀，我想哎呀，说句实话，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平心而论，我们总是想有一些的事情都一定要啊，先怎么样，然后主耶稣才来。那主耶稣说，在新天新地中只有属他的那些，其他的都没有。我自己啊都是觉得我这个人啊爱好非常的多，我那个信主之后啊，很多的时间啊，哎，我都花很多的时间在其他的上面。哎呀，我喜欢音乐，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旅游，我喜欢文学，我喜欢体育。哎呀，这些东西很多啊，我都喜欢这些很多的资料啊，这些文章啊，我拿来我都非常的欣赏啊。一直到我都那个开始追求之后啊，我还是花很不少的时间。所以说我都全时间了之后啊，我当时就想，我有些东西啊我都存在一个文件里面，存在一个文件，这些东西啊你都可以拿开来。哎呀，哪一个体育那个运动员啊，他那个坎坷的一生最后怎么辉煌，哎呀，这些动人的故事，哎呀，哪一首古诗，哎呀，他里面写出一个什么的意境。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好的文章我都往这个文件里去啊。一直到后来啊，其实到今年啊，有一天想通了，哎呀，这些东西啊，这个文章里动，这个文件电脑上你都加进去啊，啊，也许哪里漂亮的风景啊，那个照片都放在里面去。后来慢慢想到，哎呀，这些东西怎么样？有一天都要过去的。说有一天啊，那个把那个文件啊，就把它删掉了。哎呀，那个时候有点舍不得啊，好像里面有那么多都是自己喜欢的那么多的东西啊，那些什么好的歌，那歌的评论怎么样。后来就是想想我们得死，今天有些东西带不进去，今天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都除掉，但在那个时候心里就是觉得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觉得为了主有些东西要舍掉。这是我们仰望，我们知道仰望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么当彼得讲到后来我们该怎么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他给弟兄们有很多的鼓励。那我想其中有几个点，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留意。这里他讲到了一个是就当殷勤，这是一个殷勤。第二个呢，想以我主 长久的忍耐，也是忍耐。第三个呢，它是讲到什么？我们要防备，恐怕被恶人怎么样。第四个呢，它讲到我们要长进。那我想有四件事情在这里，特别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要殷勤。第二个，我们要留意，要忍耐。第三个呢，要防备。第四个，长进。然后在长进当中里面特别讲在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殷勤。什么叫殷勤？我们今天人在地上的殷勤好像说我们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些什么，我们用劳动我们去做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但圣经中的殷勤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读彼得前书，如果我们彼得后书一跑上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他一开始第一章中就讲了第四节，这句话非常宝贵。他说因此他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又将什么？又将既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而且前面他就讲了什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的主。那这里的殷勤不是要你去做很多的事情，这里的殷勤是说什么？神已经将一切都给我们了，神所要做的他已经都做好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殷勤的去拿。想来今天啊，神今天做好了一桌啊，那个丰盛的筵席。今天我们什么叫殷勤？殷勤不是说你去，哎呀，你要殷勤啊，你要去殷勤的做一个厨师，你要今天去说造这个饭，做那个饭啊，最后你要做一顿好菜，不是。殷勤的意思是，神今天将一顿好饭、一顿好菜都已经做好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殷勤的去拿，我们要一个渴慕。那么殷勤首先有个渴慕，这一顿好菜如果都做好了，你今天没有胃口，那怎么办？那你没有办法殷勤。所以殷勤我们有一个渴慕。我前些天啊去了东岸，我觉得东岸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渴慕。他们有一个大的特会，500个人，大概最后是有500个人。当他们宣布可以开始报名了，一个星期就满了。那大家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想，哎呦，有个特会，我到底要不要请假，我到底要那天有没有休息啊？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看有特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特会，不管3七21名就报好了。第二个星期有很多派组的弟兄姊妹要去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没有地方住了，你一定要去，你得开车自己开到那边去，你要自己去啊，要去订旅馆，要订什么，那里面已经不能住了。所以说那些的弟兄姊妹非常的渴。我想我们今天要有个非常殷勤，像我们知道但以理啊，但以理他每天有，我们今天不过是5分钟，但以理他每次，但以理太忙了，但以理是做那个总理的，是做那样一个角色，他是日理万机，他很殷勤，他每天3次的祷告。今天我们殷勤，我特别是觉得啊，当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殷勤的去参加这些聚会的时候，现在慢慢觉得你个人也能追求，但是很多时候神的祝福是在哪里？在聚会当中。今天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所以今天说你自己一个人很殷勤的读经祷告还不够，今天什么？今天我们要殷勤的，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聚会中，同样一句的话你自己读出来可能你只能得到1分2分，但在聚会中如果圣灵做工的话，你可能什么得到5分6分。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殷勤的一个心，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殷勤。第二个呢，那讲到殷勤的时候你就觉得要付代价了，对吧？当我们一殷勤的时候，哎呀，你说我原来要干这件事的，我一殷勤我要去参加聚会了，我要读经了，我要祷告了，我原来要做的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法做了，你要我牺牲很多的事情。我不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是一些还从一般人角度来说挺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来付这个代价？圣经中有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4节，它里面讲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承受一个产业。今天如果说今天说啊，你有一笔产业要承受，你里面一定会很兴奋。今天告诉你有一个产业要承受，今天晚上你交税多少？今天你有500万美元，突然说你有500万美元要承受， 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但今天神告诉我们，他那个产业更美好。但那个承受怎么办呢？你要付代价。圣经告诉我们一章十四节，说我们承受产业，谁已经帮我们付了头款？今天你买一幢房子，这个头款是谁买的？是谁付的呢？圣灵是做我们凭据，就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已经让借着圣灵替我们付了头款。今天付了头款，你今天肯定觉得很高兴。如果是一幢200万的房子，今天说已经跟你付了50万的头款啊，你里面很开心。但是你一想又不对，剩下还有150万，我还是得付。这150万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我得花很多的代价去付。但是一个年长的弟兄这么说，他说你搞错了，你以为那150万也是你自己去付？不是，你根本付不起。今天是怎么？今天是那头款也是主自己付了，剩下的余款还要付的也是主付。所以不是我们付代价，那我们要干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让神有机会替我们付。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觉得神啊，我们要这个预备，我们太苦了，太付代价，世界上人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做不到，我们这个代价付得太大。今天神告诉我们，在神的产业中，我们这些人没有资格付代价。我们有什么资格好去付代价？我们口袋里是没钱的，神付代价。那么我们要给神机会。那么就想起来啊，在追求的时候，有个弟兄啊，他不怎么追求。就像我过去，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想大概那个一个星期啊，我最多给神3个小时，包括星期天的聚会。那别人跟我讲，他什么有一个弟兄什么每个星期花了多少小时多少小时，哎呀，我想这个弟兄这个人怎么花得了那么多小时啊？我每天要干这个要干那个，我有这个的需要，我有那个的需要，我腾不出那么多时间来。我今天是3个小时，假设我再努力一把，我再挤一个小时出来，一共几个小时啊？只有4个小时。那4个小时还是不行啊，跟他比还是比不过啊。但我这一个小时已经付代价，我得要看的电影我就不能去看了，我要安排去旅游的地方我也不能去旅游了，对不对？我要挤那一个小时都不容易。哎，这个就是你以为是自己付代价，后来看不是。当神的心吸引我的时候，哎，我里面就觉得啊，花这一个小时给神啊，花不花代价其实不辛苦。那么当这一个小时进去之前呢，你想，哎呀，那获利一个小时我就没有办法给，我已经挤牙膏已经挤光了。但当你愿意顺服，愿意把这一个小时给神，神做什么？在这一个小时中，神用他的荣耀来吸引你，使得你在后面一个小时怎么不辛苦了。因为所以实际上你看什么？不是你自己咬牙在付代价，是神靠他的恩典，靠他的荣耀把你带过去。你多花了一个小时，最后怎么样？哎，没有什么问题。这一个小时中怎么样？哎，神给你得到很多，让你有更有追求了。你再追求之后什么？你又多付了一个小时，最后是什么？哎，神有更大的荣耀，更大的丰富吸引你。哈，就好像你一开始你觉得，哎呀，你今天那顿菜，我要牺牲一个小时去那吃那一顿菜，哎呀，这付很大代价。但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小时神给你一个感动，你就顺服了。你一去吃这个菜，吃了之后觉得这个菜好吃，然后你怎么样？你再花第二个小时，值得不值得？你当然值得。所以弄了半天，是不是你咬牙切齿的付代价？不是，最后是什么？是你给神一个机会，你这么去跑一次，最后在这个机会下，神替你把钱一点一点的付清，最后把那剩下150万也付清，最后你得到这一张的房子。所以这当中的殷勤，不是指我们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是给神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殷勤到底是怎么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下来了，这里的殷勤不是指我们为神只是多做一点事情。你说我殷勤，好，我今天为神多做一点事情，我也多传点福音，我也多去忙这一个，我也多忙一点那一个，这是殷勤。但这里特别讲到殷勤是怎么样。如果第一章读下去，他我们知道什么？这个殷勤是为了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那么最后他后面是讲到什么？讲到是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神刚才讲，神告诉我们，在他的新天新地中有什么在里面？有义在里面。有在新天新地里，你只有跟耶稣基督有份的 跟耶稣基督一样性情的东西才可以留在里面，其他东西进不进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得到什么殷勤？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性情要做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我怎么结果子呢？怎么殷勤结果子呢？哎呀，我们今天就觉得，哎呀，那个要结这个果子，你得施肥，你得要怎样，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但神说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你来做，神都做完了。今天我们殷勤实际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怎么才能结果子呢？当我在想圣经中说你怎么才能结果子呢，圣经中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中他说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不是我们要忙忙碌碌做很多的事情结果子，你怎么样才能结呢？你只要连接在葡萄树上，你只要圣经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就结果子。我在好多年前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哎，住在里面，但是怎么住呢？一直到了很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怎么做呢？到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什么？我们如果按照恩告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怎么结果子，不是我们忙忙碌碌，哎呀，我们今天这个也做得不好，哎呀，这个是主的，这个也没活出来，那个也没活出来，我们今天要去做很多的事，不是。神说你要住在我里面，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我里面。什么意思？恩膏的教训就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住在里面。我过去总是想，我们怎么样才能结果子呢？我们要有一些什么非常大的突破，非常怎么样，但这个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你今天不可能使自己的生命突然有一个大突破，你今天怎么办？你今天是一件一件的事情，圣灵今天给你感动，你去做一下。我记得有一次啊，那个我们那边住的地方啊，说那个原来那个垃圾呢，就只分两种，一种是可回收的，一种不可回收的，啊，那后来呢，他麻烦了，那个房东也说，他说这个现在垃圾要分更多的类，哎，但是我看他们有些邻居啊，他们都不分类的，哎呀，都烦死了，原来都用惯的，还要把什么啊，你今天吃一盘鸡，一盘什么东西，里面鸡的骨头要放在这里。那个盘子呢，泡沫的呢，要放在另外一个里面，都很烦。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哎，圣灵给你，别人觉得烦，这件事很小的事情，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去做。那么也就是说，我觉得今天神有在日常生活中每次给我们有一个里面一个小小的带领，我们怎么样？我们这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你说就做那么一件小事情，跟我们生命有多大的关系？哎。神告诉你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里面，今天圣灵没有叫你做你也不用做，今天圣灵给你感动你就做做做做上去，最后怎么样？是圣灵把这个果子结出来。所以今天这里的殷勤告诉我们，不光是有一个可恶的心，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付价钱，是主帮我们付。我们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今天圣灵给你有一个感动，你今天就跟上去就可以。所以殷勤其实也不是我们做什么，除了殷勤之外，接下来他这里讲到要忍耐。讲到忍耐的时候，当圣经中讲到忍耐是用两个词，讲到两件事情。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我们要怎么样，要基督长久的忍耐。哎，我们读了第一章的时候他也有忍耐的，他里面是讲到什么？讲到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就是这其实两个不同的忍耐。那么圣经中的忍耐呢，一个是对人的忍耐，一个呢是对事情的忍耐，总是两个。我们知道，比如讲圣经中教导我们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是对人还是对事情？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对人的那个词，对人的忍耐。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忍耐的果子要结出来呢？我们一定要跟人一起才能结出果子。哎，我就是觉得啊，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教会，在弟兄姊妹啊，最早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教会是个非常好的地方，这个世界的人都对我们不好啊，你的老板可能对你不好，你的同事也对你不好，你跑到教会里就好了，弟兄姊妹都彼此的相爱。但是慢慢你一定会觉得，其实神放在教会，放在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啊，也许没有那么可爱啊。我有的时候啊，真是觉得有时在查经了，有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哎呀，我明明我想要分享啊，我到这里来我很舒服啊， 我要分享，这一个小时都是你的，你就分享好了。哎呀，都是在教会里分享就难了。哎呀，你这个时候就有感动想分享，你看，哎呀，那个人他都没完没了的讲。哎呀，你觉得这忍耐这个人，这个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啊，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我们更需要忍耐。所以说，我们要进入教会。因为有些的弟兄姊妹啊，他没有觉得教会里啊需要忍耐，他觉得教会里好像是很幸福、很舒服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学到忍耐的功课。我就看到像有些弟兄姊妹啊，在有的教会中看到他们一家有六口人，在家里呢他们这六个人一起吃饭的，那跑到教会里也是怎么样，这六个人也是一起吃饭的。那你没有办法学忍耐的功课，你在家里也是六个人这么一同说话，跑到聚会的地方你也是六个人一同说话，跟其他弟兄姊妹没有太多的话好说的，你当然没有忍耐的事情了。今天神让我们要学忍耐，神今天要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越过我们的年龄，越过我们的文化，越过我们的语言啊！我们要跟不是我们平时最讲得来的人在一起，常常交通。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啊？你需要忍耐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今天我们永远是跟我们讲得来的几个人这么讲，没有忍耐的功课好学。所以忍耐，一个是对事情对人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忍耐是对事情说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忍耐。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反对我们的。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告诉他的门徒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名你们要被众人恨恶，然后说了一句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这不是指不下地狱的得救，是指我们怎么全人的得救。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个观念，世界一定是不喜欢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哎，但是如果很多人都欢迎你、拥护你的时候啊，也许你就有祸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个很深的观念，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来活，世界是表不表同情的，你的同事会笑你的，哎，这个人真，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也有些人啊，那个家长啊，都会那样。像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非常可慕啊，他信主不久啊，他每天读圣经啊，哎呀，跑到他家里去啊，他爸爸就不喜欢，你怎么天天回来读圣经啊？有的时候家里人会逼迫，所以说这个是针对事情。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忍耐到底。我觉得今天如果世界上有人跟你。你因为信耶稣，因为爱主，世界上人跟你讲一句两句，跟你给你难处，你还能够，但是忍耐就很难。我最近读教会的历史啊，果然，我们知道罗马的天主教它堕落了，它腐败，它世俗化，它跟世界打成一片，它罗马天主教太拜偶像，它把人的像都弄起来都拜，拜玛利亚的像，拜各种所谓的圣人的像，都是拜偶像。当中有一些的人啊，哎，他们觉得不能这么干，他们就分别出来，啊，他们倾心爱主，啊，有一个人，有一个派叫做保罗派，历史上，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派，他们呢都是分别出，他们不拜偶像，但是呢，好景不长，今天你能够忍一天两天没有问题，今天你们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忍个十年二十年也还好，最后怎么，天主教就逼迫他们。逼迫他们多久？逼迫他们大概好几百年。哎呀，我最后看看，真可惜啊，忍不住了。最后说，其中有一部分人，其中他忍不住了。最后他觉得逼迫太厉害了，他说天主教他要派军队来镇压他们。最后他们拿起武器来，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他们拿起武器来跟谁一同结盟啊？他们一看周围旁边有一些回教的人，哎，那些回教的人他们也不拜偶像。最后他们觉得一样天主教的人要来杀他们，他们跟回教的人一起联合起来，拿起武器来跟天主教的人打仗。最后什么结果？最后回教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渗透到原来都是基督徒的地方。哎呀，我觉得真可惜，这些的人在地上不太容易找到，这些的人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逼迫下他们能够守住，但是后来怎么样，过了那么漫长的日子一直逼迫，最后怎么样，他们守不住。还有一些的人，哎呀，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惜。最后呢，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有叫基督教啊，有叫天主教啊，有叫东正教啊。最后呢，撒旦仇敌非常厉害，让东正教的人去逼迫他们，哎呀，逼迫他们，哎呀，走投无路了。 最后呢，仇敌呢叫天主教的人去跟他们讲，哎呀，那些东正教的人都逼迫你们啊，我们跟你们做朋友啊，你们只要慢慢进到我们的，接受一些我们的这个天主教的一些的东西啊，那就好了。那他们一开始呢觉得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做，但是慢慢觉得呢稍微接受一点也不错，也没有问题，我们还保留一些我们好了，这个口一开，慢慢慢慢啊，那本书最后写到了后面一部分的结果，说渐渐被同化。所以我现在觉得啊，今天要忍耐到底啊是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今天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更要忍耐。但是忍耐你忍得住吗？想不想忍耐我们忍不住。今天面对逼迫，面对世界上的人都来嘲笑你，你可能在学校里，你可能在工作岗位上，有一天你会忍不住。今天旁边一个弟兄姊妹，哎呀，总是让你觉得哎呀忍耐不住，你的忍耐有一天会完。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我主长久的忍耐。今天不是我们的忍耐，今天殷勤不是我们付代价，今天忍耐不是我们人忍耐，今天谁忍耐？今天是主长久的忍耐。这本书是谁写的？这本书是彼得写的。彼得最知道了，彼得原来他觉得他最有本事了，他跟主耶稣可以拍胸脯，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别人都怎么样我怎么样，最后怎么样？神就让彼得写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最后怎么样？最后只有靠得住。前些天啊，听到一个弟兄说，他说跟家里啊，有的时候跟着家里如果发生了，哎呀，那个丈夫跟妻子啊，如果发生了冲突啦，怎么办？他说我们的本能啊，都是要争，最后我们忍耐不下去了，所以我们都是我对你错。后来说有一个诀窍啊，他说就可以不争了。什么不争呢？他碰到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对我错，事情一定解决。但是有没有解决？不信主的人会不会干这件事情？也会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弄了半天还是什么？还是世界的方法。哎呀算了，我不跟你吵了，我让让你而已。哎呀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哦，你说对就对就对就对就对，就听你的。这有没有？有没有？这是不是基督的人呢？不是。所以年长又特别说过，如果说今天发生这些的难处，弟兄姊妹也好，你家里也发生一些难处，如果不能遇见主，如果在这件事上你不能被主摸到，你今天跟他争也是错，你今天让他怎么样也是错。今天呀，我在这里，今天你如果没有碰到主，因为世界人都能做，世界人都做的事情在你身上就不稀奇。所以说今天我们不是争和让的问题，今天是谁啊？今天遇到主，让基督做王。两个人都说应该基督做王，一定不成，一定不成。那么当讲到在逼迫的时候，我就记得去年在香港碰到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家庭，他的两个小孩子啊让我印象非常深，我想大概一个是五六岁，一个是七八岁。我今天看到很多小孩子啊谢饭祷告都会祷告的，哦主啊我感谢你怎么怎么怎么，就这么讲，就那么念一遍就好了。哎，但是我看这两个小孩子啊，他们祷告啊，谢饭祷告啊非常有心，我可以感觉出来的。后来我就问他们家长，我说你那两个小孩子非常的爱主。哎呀他说也不是爱主，他们是跟神一天到晚摔跤啊。为什么？因为在大陆啊他们是基督徒啊，那么在学校里别人很多能干的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能去做，然后别人没有爱心的事情他们一定要怎么他们还要去做。哎呀那两个小孩做得苦死了，回来跟家里说，跟妈妈说，哎呀他说其他小孩子都笑我，其他小孩子不愿跟我做朋友，我不信耶稣了。他妈妈怎么办？我问一个小孩子怎么办？他妈妈饿他。我说没有，他妈没有饿。他们说你去祷告，你去祷告。你不信主耶稣，我也没有办法。你跟神去祷告。哎，他说每次小孩子就跟神这么摔跤，跟神那么挣扎。哎，每次神都把他们带过去。他们在学校里碰到非常大的难处。今天你要忍耐一天可以的，你要读完小学几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哪里有自己有本事忍耐？这么小的小孩子哪里有本事忍耐？我们大人都没法忍耐了。但他怎么样？他们跟神摔跤，他们碰到难处带到神面前去。哎，他神就一次次带他们过来。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跟神之间有经历的，基督的那个生命在他们身上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们怎么样？最后慢慢能够忍耐。哎，我就一看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祷告完全不一样。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有忍耐的功课，不是我们的忍耐， 是靠着基督长久的，耶稣我们主长久的。那第三个，讲到我们要防备。前些天啊，当我在读经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防备呢？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的诡计多得不得了。今天我们看了很多书，都不知道这本书是对还是错。今天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各样的媒介，从网上，从啊那个在同事中都传出很多很多的那个学校里很多东西，我们知道都不符合圣经，怎么办？后来我有点大概有一点感受，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什么？我们从前都什么？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使我们活过来，说我们原来是死的。在死的时候什么？说那时你们的什么？你们在其中就什么？就随从今世的风俗。为什么今天仇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骗我们，我们会随从呢？因为曾经我们是死的，你没有生命的。这有一个比方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如果说有一颗枯叶，如果有那个流水流啊，在河里流，如果是一个枯叶掉下去，这个枯叶有没有办法不跟着水流？没有可能，这个枯叶一定跟着水流。但是如果你是条鱼怎么样，你就可以逆流而游。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枯叶是没有生命的，那条鱼是有生命的。你今天怎么来抵挡？今天你要有生命，而不光要有生命。如果读到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又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能再做小孩子了，我们的生命要长大，这样的话我们才什么？我们才能不中仇敌的诡计啊，各样的欺骗的法术啊，各样的啊异教的那些的教训，我们就不随波逐流了。最后我们什么？我们能够抵挡这些的异端。那么今天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生命要成长。我觉得你今天我们如果生命浅，我们最多看到那个水流，它是这个水里有暗流的，这水里还有漩涡的。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还不够，度量不够扩大，对仇敌的很多东西还不够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够长大的话，我们看不见暗流，看不见漩涡，最后怎么样？被它一卷就卷起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够大，我们哪怕看到了，我们也没有力量去来抵挡这一切。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来防备？我觉得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长。实际上我看到有些书啊，叫什么异端的辨析啊，里面讲了好多啊，那个这个几十上百条的那个异端，我看了头都痛了，都看不过来，到底这个什么东西应该防备，什么东西哪个东西讲什么都看不过来。后来一想，其实你也不需要看太多，你里面有生命的感觉，不需要太多的了解，你真的读经，真的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怎么样？当你的生命有感觉，你自然而然会怎么样？自然而然会去抵挡，你有感觉的。前些天我们教会啊，有些小孩子他就说，哎呀，所谓的万圣节我们可不可以过啊？我说不可以过啊，万圣节，他这不是万鬼节啊，不是万圣节啊。他说那我们不庆祝呢，我们就是吃点糖而已嘛，可不可以呢？哎呀，所以要跟他们讲理由其实是非常难讲清啊。但是我说，如果你里面生命有感觉的，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我们一切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一切事情要分别，你没有感觉这些事情跟这些东西有关了，沾上它了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感觉。在这个感觉的当中，我们需要慢慢的生命要扩充。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比较觉得我们读神的话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工作啊比较有关的呢，家庭有关的呢，我们比较读。但有些东西呢，我们好像觉得这些东西呢，好像太抽象啊，太不具体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有很多时候那些的经文里面有东西。仇敌今天很多时候是借着那些，如果我们不够了解，我们不够花时间，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太空洞了，那些东西太奥妙、太抽象了，没有关系。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掌握的话，今天仇敌来骗我们一下，我们就被骗去了。吉林龙知道有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他平时表面也好啊，也帮助你这个也帮助你那个，表面看也是很有爱心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对神的话，不能让这个生命成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他错在哪里？ 哎呀，我们也不知道，慢慢我们稀里糊涂我们就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那么在成长当中，这些天我特别读到几卷书的时候，里面很有感觉。我读到加拉太书，读到以弗所书，读到哥罗西书，读使徒行传，教会的历史，非常有感觉。你觉得啊，不光是使徒的时候也好，不光是教会2000年也好，今天也好，撒旦其实就关键就做一件事情，把我们从基督那里带走。我们知道基督是一切，基督是居首位的。今天仇敌要么用宗教，要么用所谓的哲学的思想啊，要么用些政治的东西，最后慢慢把我们带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要怎么防备，我们要有感觉。我有一次啊，我觉得我们哎呀，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够。有一次我们教会年长的王国显弟兄啊，他在分享交通聚会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交通聚会，交通聚会一个人可以分享多少时间呢？不需要有人站在讲台上，大概每个人可以有15分钟，但是如果圣灵感动你呢，你15分钟还没讲完你怎么办？你还可以继续讲下去，会一个铃，会打铃告诉你一下还有5分钟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圣灵有感动，我听到有人交通半小时也没有问题。有一天我们准备要交通一个主题，那一天我们选弟兄啊，他里面有个特别的感动，他里面就说我今天要来先交通一点啊，但是我今天要交通的长一点。大家都想，哎呀，我想象中他交通多长时间叫长呢？我想大概王老弟兄大概交通大概45分钟，这是底线了。最后他一个人交通了1个小时15分钟啊，跟讲一篇道没有区别啊。哎呀，这个时候我看啊，那我第二个小时呢，我要出去要服侍年少的小孩子。现在我一看呢，讲着讲着呢，我一看呢，啊，大家都在打瞌睡，啊，大家都慢慢打瞌睡啊，哦，我想，大兄弟啊，王弟兄讲到你们竟然打瞌睡啊，因为大家觉得他讲着讲着这些东西跟我们没有实际没有关系啊，跟我们生活也没关，跟我们工作也没关，跟我们家庭也没关，跟我们读书也没有关系。啊，他讲什么呢？他讲到仇敌这个幕后的时代的工作，他特别是讲到了引用了在国内三次教会当中怎么样仇敌怎么样，好像很多人听，哎呀，这些讲了，这些讲弄了半天，大家觉得跟我每天生活没有关系，不听了。哎呀，我一看大家很多人都开始打开手。那像有一个点，我们今天要，我们实在要小心。他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好像现在好比在大陆，那么他讲好比我们今天好像觉得政府都比较宽松了啊，都好像啊没有那么对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引用一篇过去的一篇文章，曾经在中国的教会的所谓的三支呢，政府的那个其实不能算教会了，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头，这个头姓吴，叫吴耀宗。他没有相信，但是呢他当初怎么样呢？他早期的时候，他跟周恩来大陆的那个头，大陆的那共产党的一个头，周恩来他碰了头，然后呢，他其实呢还没有看清这个那个当初政府啊，所谓共产党啊跟他的区别。他说了一句啊，他说哎呀，其实他没有相信，他不知道神是什么事情，他觉得神给我们就是爱而已。哎呀，他说哎呀，他是跟周恩来说啊，其实你们的东西跟我们东西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跟你们有99%是相同的。你们也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社会，我们也是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社会，啊，我们的目的不是一模一样的吗？但就差了1%而已。那怎么1%呢？你们是没有神的，我们是相信有神的。哇，你想，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中国三字的所谓的头，他讲这个话，当然就知道他不是，你信耶稣人怎么会说跟你跟共产党是99%一样呢？但是问题是，讽刺意义的是，你以为周恩来回答他什么？你以为周恩来回答说：“哎，不错不错，哎，我们都是差不多。”不是，周恩来马上想了一句：“不是什么99%，1%，不对，我们跟你们是水火不容，我们跟你们是完全不同。历史将证明，你们最后要被消灭。”所以非常清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像这个环境都不错啦，没有像原来那么逼迫啦，政府也还不错啦。但是实际上背后我们都知道，仇敌是要用着它，还是要来消灭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讲那个时候啊，讲了一个多小时啊，我看大家都很多人都没有心听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 只是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上班、我们的读书，如果不对神的心意、对仇敌的很多东西有一个更深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话，我想我们会留下破口，我们会被仇敌掳去，我们也不知道。首先愿神来保守我们。一看时间已经到12:28了，我想原来我是后面还有两个点，关于是恩典，关于是知识，这两个我想我把恩典讲掉，我想很简单的把恩典讲掉。那么神，我们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再怎么办呢？今天神告诉我们第四点，除了防备之外，我们要长进。在长进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叫恩典。那么当讲到恩典的时候，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里面有个感觉，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对恩典的感觉很深，有两个的原因。当我最近在读一卷书啊，叫做哥罗西书，我读哥罗西书的时候跑上来就像什么，就使徒保罗他说奉神旨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来归给你们。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恩典没有感觉，今天我们读过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读过去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我想，哎呀，我们都容易落入俗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们有时候问候弟兄姊妹平安，也许就那么念弟兄平安，但平安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保罗写一句说愿恩惠平安给从哪里从来，我们以为是什么，哎呀，这是一个客套话，你写信嘛你总要有一句客套的话，对不对？但是神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不是客套的。当保罗说奉神旨意的时候，当保罗讲到奉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读到一本圣经，我们很快读过去，奉神旨意怎么样读过去？你知道过去一个弟兄说啊，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有个感觉，这个圣经啊像三本书，一个叫做遗书。今天很多人啊看遗书啊，这个遗嘱啊看得很仔细，为什么？这个遗嘱关系到你的利益啊，你再看不懂你要拼命看的，你看不懂找律师要帮你看懂的，虽然这些词写得非常的难懂，对吧？还有是情书，主耶稣跟我们有感情的。今天如果你发生感情了之后，那么那人家写给你那一本书啊，哎呀，你就这个横看竖看字里行间你都要去把它弄出很多的意思来。那么第三个什么，圣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旨，当这里写到奉神旨意，一个什么感觉啊？古代一个皇帝他突然写了这个诏书，他写了圣旨拿到你面前来说这是圣旨，哇，你看了之后怎么样？你一看到这个圣旨你可不得了，赶快要洗耳恭听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圣经也是告诉我们奉神旨意，当保罗写这种奉神旨意，这个要比皇帝的圣旨不知道要高多少。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啊，我们要敬畏的心啊，我们要敬拜的心，哇，不得了，奉神旨意。好了，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认识恩典？有两个原因，我今天就讲其中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旨意多少厉害。所以保罗说这本书不得了的书啊，神的旨意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些人怎么，我们这种是属土的人，地上这么渺小的人，看到神的旨意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根本是应该是没话好讲了。但保罗说不行，神一面有他的旨意，一面怎么样，他用恩典来托住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这本书我们读不下去的。没有恩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旨意，如果你看不懂你就读过去了，你看到神的旨意你就害怕了，哇，不得了，这是比皇帝更高的，我看了之后都胆都吓破了。那神说什么？不，除了神的旨意还有父的恩惠要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对恩典有明白？我们只有明白了神的旨意有多少高，我们才对恩典有这样一个渴慕。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每天活活也不需要太大的恩典嘛，神的旨意太高了，这么高的一个旨意，没有恩典的话，我们听也听不懂，我们更活不出来。所以我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当我们切切仰望主的时候，彼得给了我们好多的劝勉，愿我们实在对主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切切仰望的心，让我们的祷告实在能够成为转换时代的祷告， 愿意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能够殷勤，让神有机会替我们来付代价，让我们也实在是靠着每次的遇见神，靠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的功课，能够对弟兄姊妹能够忍耐，能够对世上的那些的逼迫啊，那些的嘲笑，那些不表同情能够忍耐，让我们更是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何等的需要恩典！今天就先讲到这，我们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和丰富，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这些属尘土的人，主啊，当你开我们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你的旨意的伟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啊要来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一切，主，愿主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些蒙恩的人，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能够成为支取你恩典的人。主，你已经将一切都做成了，你也就将一切都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今天不需要多做什么，都是你替我们在付代价，主啊，愿意我们才能够有更上的心，主啊，愿意我们成为殷勤的人，愿意你每一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主啊，让我们都能更上，主啊，你是何等奇妙，你就借着我们这一点一点的学习，主啊，你的恩典就要成为我们的享用，主啊，你的荣耀的丰盛，主啊，也要被我们来支取。主，谢谢你，愿意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不光成为切切盼望的人，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催促你再来的人，让我们成为预备好了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能起立，仰望我的见证。